所以智者大师的立场啊是非常开放啊，他认为在他之前的啊那些这个叛教的这些法师啊，这些祖师，他认为他们虽然没有经论作为依据啊，只要是义理上都符合啊，这个是重要的，义符经论，只要能够这样，没有这个经文或者论文啊作为依据，何助质疑？换句话说，大家都可以接受，不必要怀疑。又根据大智度论啊，说明什么叫做法师呢？啊，可以依据这个经法广作义理，为利民智，这就是这个立场态度啊，就比较开放啊，只要不违背这个义理就可以。这段文字都很好懂啊，这是智者大师判这个化法师教啊，立这个化法师教他的立场，三个立场啊，三种说明里面的第一种，即使没有这个经论作为依据也没有关系。那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第一点是无闻立名作义，以通经教。第二点呢，就是别引经论来证这个释教。我们看课本啊，495页啊，1234第四行，如释教一引证，有种有别。那么第一点是这个啊，第二点呢是别引经论来证明释教啊，所以有种有别。先看课本啊。释教者，如引我心论云，可是释教义的原文啊不是这样子，引戒心云，我们课本讲是我，这心字下面还有一个论，反正不管是戒心也好，我心论也好啊，去查工具书呢都查不到这一部论，它的原文是引戒心云，然后刊物表呢是堪称我心论，可能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是证明的是藏教啊，现在这个别营啊，别营就是藏藏别营分开来营，这都好了啊，擦掉了。戒心云呢，课本上面有我就不写了啊，说因学修多罗比尼阿比坦，修多罗就是契经啊，比尼呢翻成我们的话呢可以翻成律，对吧啊，阿比昙呢叫做无比法啊，或者称之为对法，那么辗转的这样子翻过来呢就是论，阿比昙啊叫做无比法，或者呢对法，那么经过了这个再加以这个衍生出来的这个翻译呢就变成论啊。在佛在世的时候，那么根据这部著作就说明啊，要学习要学这个修多罗比尼以及阿毗昙，那么这个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所以证明啊在佛世时就有三藏之教，故成论云，这一句呢智者大师在释教义里面他是这样子，现在的大正藏呢文字稍微有一点出入啊，现在的大正藏是这么写的，现在的大正藏啊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次序啊，这五个字啊是一样，这里有三藏的这个名词，根据戒心啊所说的佛世的时候就有了三藏的这种教，那么诚实论一开头啊，卷一啊，就说明啊三藏中的十义，所以证明这个三藏教啊就有根据了。这是证别引这个经论来证明有三藏教啊， 智者大师在他的四教义里面，他就是引用了这两部的著作啊，一个是戒心，一个是诚实论，可以了吧？不要了哈。通教，刚刚那两条是证明啊，别引啊两部论来证明有藏教，现在讲通教。第一个引用的就是《维摩经》的这些内容，这个例子。这个里面表现的就是迦旃延，他是声闻弟子，对不对？所以他所理解的无常、苦、空、无我、涅槃，通通是站在声闻的立场去了解。而维摩居士给他解释的是什么呢？是大圣。好，这部经文里面有小圣，有大圣，三圣共学，对不对？三圣共学，声闻缘觉是小圣，大圣的菩萨所学的是大圣。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它那个内容也不是一点点啊。如果每一条通通要去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去解释的话，那太多了。主要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智者大师他举这个例子说明这样子的内容是属于通教。通教就是什么呢？三圣共学。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小圣的人他所理解的这五个法，跟维摩居士所讲解的啊，所呵斥的啊，来用大圣啊去解释这五个法，在同一部经里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这个法义，对不对？啊，有小圣的法义，有大圣的法义，这就是通教，这是第一个啊例子。第二个呢是大品经，这是第二个例子，在经文里面，三圣都获得不同的智慧。这个萨婆若声闻德，道种智是菩萨德，一切种智是诸佛。但是呢，这个萨婆若既然是声闻辟支佛德，菩萨跟佛当然也得，就是可以这样说的啊。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经文在这个大品经里面，声闻缘觉他也在这个听法的这个现场啊，所以他们可以得到的是一切智。菩萨呢也在听法的这个法会当中啊，他得到的是大种智，当然也得到了这个一切智啊，萨婆罗智。那么如果是大菩萨，他们可以分证这个一切种智，对吧？分证位，分证位的话呢，也就是这个地上菩萨啊，地上菩萨可以分证这个一切种智。既然是分证一切种智，大种智当然早就得到了，这个一切智也早就得到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通教，并不针对某一种人。针对某一种人的前面我们讲藏教的啊，比如说是那个只是声闻缘觉。现在通教的话呢，三圣共学，所以通教的范围是最宽广啊，它的经论啊最多。在某些经典里面，某一个地方，三圣共学就是通教，所以没有，就是说，特定哪一部经啊，一定是这个，不一定。因为像方等啊，方等经典，比如像《维摩经》里面，它藏通别圆四教通通都有。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例子，证明这个通教啊。第三个例子啊，前面两部是经。这个就是论，中论。那么看这个参考资料的这个三之一，最后的下面啊，中有关中论的这个。佛说实相啊，有三种。实相，你说它是真如也可以啊，是真如的别名啊。实相有三种。第一啊，若得诸法实相，灭诸烦恼。 名为声闻法。这一种的人听闻了这个实相这个道理以后，他能够灭掉烦恼，灭掉烦恼就是见思，见思惑。于是乎他证得的这个果位呢，就是声闻的果位。因为他只听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只灭了这个见思惑。第二种人若生大悲，发无上心，名为大圣。发无上心啊，一方面上求佛道，一方面呢下化众生，而且有大悲心的啊，就救度众生啊。那么这种的人就是菩萨，名为大圣。第三种人就是圆觉啊，若佛不出世，无有佛法时啊，辟支佛应远离，远离什么呢？远离世间的生死，厌离生死。所以呢，生出来的智慧啊，要远离这个世间生死流转，所以呢，生了智。若佛度众生已，若无余涅槃，以法灭尽。这个时候没有佛法就啊，那么这些人先是若有应得道者，少观厌离因缘，就是观大自然啊种种的生灭，他就产生了厌离这种的因缘，独入山林，远离魁闹得道，名为辟支佛。那么这种的人叫做独觉。好，中论的这一段文字就证明这是通教啊，同一种实相，结果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这个身份的人，而得到这个正果啊。一种是声闻，一种是菩萨，一种是辟支佛啊，就是三圣，就同一个实相啊。那么这就证明这是通教。所以在别引经论来证明这个四教的这个内容上，通教就有这三个例子啊，举了这三个例子。再看别教，那么看了这个注解哈，对于这个维摩诘经文啊，维摩诘经的经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单看经文可能看不懂，不知道它的意思。那么经过这些祖师大德的注解，我们就看得懂啊。这个菩萨他是不受这些啊苦啊乐啊舍啊啊苦乐舍这个三受啊，所以是无所受。而这个用无所受的这一种的这个境界啊，这种的这个立场啊，去受这些诸受，乃至于虽然畏惧佛法啊，佛法畏惧，众生还没有度啊，没有度尽啊，所以呢，又有悲心啊，要度众生，又有智慧啊，能够受这一种的诸受，所以他不会是独自的去取这个灭度。灭度就是不受这个三受啊，去取证，菩萨不会这样子。那么这些经文啊，这个经文的这种说这个菩萨的这种修行过程或者立身的啊救度众生的这种的态度，这就是别教菩萨。这些内容就吻合这个别教菩萨的他的修行的这种次第啊，以及他的这个悲心啊等等的啊，发这个无上心。啊，又有悲心啊，有佛道可求，对吧？啊，有众生可度啊，这就是别教菩萨啊，他次第修学，但是呢，不取灭度，不像这个声闻，不像缘觉啊，入灭，他不会这样。那么这是有关别教的菩萨的一个证据。另外一条证据，我现在写这里的哈，跟课本是完全一样的。 啊，跟课本是一样。再来一个证据是《无量义经》。那么《无量义经》呢，是在《大正藏》第九啊386的中文。最主要的是这句话，就是比较。那么这个我们以前啊，前面那个已经讲过的啊，讲过的。说明通五识的时候不是有讲过吗？通五识的时候说华严通到般若啊，这就是根据无量义经。那么正好无量义经讲到菩萨力劫修行，菩萨力劫修行就是在般若经里面啊，从这个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乃至到一切种子啊，通通要归到般若空，对不对？这一种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别教菩萨力劫修行。这个我们在那个通五识介绍这个无量义经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有说过啊。那么无量义经的出处是在这里啊，这个我们讲前面通五识啊，不久之前一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也是证明别教的一种经文。再来一种呢是涅槃明五行，说明这个五行呢就是别教菩萨修行的次第的修行，修这个五行。这个五行呢我们大概在别教的时候会介绍啊，那么在法华玄义里面有啊，法华玄义有次第的修学者五行啊。那么这是证明这个别教。再来，那么根据大智度论的这一段文字就知道断解啊有这个两种啊，一者断三毒啊。什么叫做三毒呢？就是对于人天道里面的这种无欲啊，就是色身香味触啊，无欲啊，色身香味触是色身香味触吧啊，不是财色名食睡啊，色身香味触啊，五欲是啊，就是人天道里面的色身香味触啊不着，断掉这个。那么另外呢，菩萨呢人天中的五欲他也断掉了，所以不着，不着就是断掉啊。但是呢菩萨呢还有这个菩萨的功德、菩萨的果报、菩萨的这个报体生土的种种的五欲啊，这个呢菩萨还没有舍离。如果舍离了那就成佛了。所以呢说的是这个三圣共断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天的五欲。那么另外一种般若呢才是断这个的啊，意思就是有共断的部分，共断的部分当然是通教，有不共断的部分就是别教。所以在智者大师的文章里面刚刚讲啊，结识有二种啊，一者呢是共二圣断，共二圣断的就是人天中的这个无欲，另外二者呢是不共二圣断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断这个对于菩萨功德果报无欲还没有办法舍离啊，还有这个菩萨的这个自己心态上有佛道可求，有众生可度啊，他的这个智功德智慧等等的他还啊心里面有所得，这是不共二圣的要断的般若的啊，去断那个啊，那就是大圣的菩萨需要断的啊，那个就是不共二圣，那就是别教。所以不共般若断于别惑，别惑就是三界外的界外惑，界内惑呢就是界识惑呢叫做通惑，这个别惑是针对这个通惑而来的啊。通惑是指的是界内，别惑呢是指的是界外，通惑跟别惑是这样子相对的啊。好，到这里为止呢有关这个别教的根据啊通通都列出来的啊，释迦义里面列出来的就是这些了。 接着就是原教。原教呢，第一个是华严。华严经说啊，为说圆满修多罗。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所举出来的，他指的当然是六十华严，因为智者大师没看到八十华严啊，指，所以是旧经啊，卷五十五，大正藏九，黑字749的上来啊，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华严啊，再来一个是净明。这个注维摩诘经啊，他这个解说这一段的经文呢，从两方面去解说。一个啊，解脱跟这个系缚啊是对立的，诸佛的解脱也是要从对立的这个系缚去求的，因为没有系缚就没有解脱，解脱对不对啊？解脱跟系缚是对立的，所以呢，诸佛的解脱从哪里求呢？从众生的系缚来求，因为它是对立的，有它才有它，没有缚哪有脱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系缚，无论是解脱，它的体啊是一，就如同我们讲起心论的时候，真如无明啊，觉与不觉。它的体性只有一个，同一个体啊，所以他说啊，这个邪正同根，根就是根本，同一个根本啊，解脱一门啊，本其真性啊，就是说解脱跟束缚跟系缚啊，未尝它的根本啊，啊它的性体啊，未尝有异。从同一个体性上去求就对，所以那个第二个解释它是同体，第一个解释是对立对待，所以都是要从这个众生的心性当中啊，这个系缚当中去求，因为众生的系缚它也是这个它的体性呢，是跟佛的体性是同一个体，真如都是真如。了解了这个道理啊，就不用去外求，内求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同一个体。另外一个呢，它是对立的，解脱跟系缚啊是对立的，有系缚才有解脱，所以他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呢，从这样两方面去解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别引的部分哈，我们还没有说完，还有几个。
那么课本呢？课本呢是496了吗？诸佛解脱啊，就到这里啊，到这里。